昨天下午聚会以后，有些弟兄姐妹跑来安慰我。有的跟我说，对不起，我们只会给师母鼓掌，好像不太欣赏你。有人会问，师母讲的比你好，你难过吗？如果你们懂得什么叫二人成为一体，他的好就是我的好，我怎么会难过呢？但是我很感谢弟兄姐妹的关心。那我们今天要来读两个地方的圣经。第一个地方你们不用读，我念给你们听，因为我猜你们都很熟悉这句话。这句话是写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节，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听过吗？再来一遍，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这是第一个地方的经文。第二个地方的经文我们要看的是雅各书第三章一到十二节，这个要请你们读。新约雅各书第三章一到十二节。准备好了没有？一二三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泉源能从一个眼里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？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好，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实在是满了欢喜的到你面前来，因为我们一想到我们是蒙了何等大恩典的人，我们就禁不住要把一切的感谢、赞美、爱戴归给你。我们原来是不要你的人，是不认识你的人，是以自我骄傲为满足的人。 如今我们却可以有了这样的权柄，我们可以做你的孩子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到你面前来，我们可以蒙恩惠得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这是多么好的事情！我们千感谢你，万感谢你，因为这一切的恩典都不是我们配得的，不是我们赚来的，不是我们赢取的，是你白白的赐给我们。早晨当我们在诗歌中敬拜你，我们深深的相信你喜欢听你儿女向你唱歌。早晨当我们在祷告中敬拜你，我们也相信你喜欢听我们向你诉说我们的心怀。但是亲爱的主，我们更相信你乐意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，你乐意来向我们扬脸，对我们施恩，你乐意来向我们说话，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对你说，主啊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。在夫妻相处的过程中，有几样东西是致命伤，会造成几乎无法挽回的后果。其中一样就是说话伤人。很多的时候，有些夫妻闹到一个地步，来请求帮助，你会发现帮他们好难。为什么好难？因为这两个人无法沟通。一个人是从火星来的，他是讲火星文的，他讲了半天另外一个人听不懂，然后另外一个听不懂的人呢，他还认定对方说的是他听得懂的，所以他会告诉对方，你不用讲了，我早就知道你在想什么。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悲剧。两个相爱的人却要用言语深深的伤害对方。你们知道用拳头打对方，这个是坏的不得了的事，这个叫家庭暴力。做这样事的人是应该去坐牢的，美国的法律是这样子。那我也给你们讲过了，现在这个年头不是只有男人会动手，女人也不客气的。我就见到过有一对夫妇吵得要离婚，我去跟他们谈，那在谈的时候别人已经跟我讲过他们有家庭暴力，所以我一坐下来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他们说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有什么事我们好好讲，不要动手。我话还没讲完，因为我在讲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是看谁吗？我是看那个男的，我一脸责备他，你做男人的，君子动口不要动手。 OK， 我讲完他就哭了，然后他把袖子卷起来给我看，伤痕累累。他说动手的是他，动手是很可怕的事， 请你们记得，动手是绝对不允许的，神绝对不允许你 physical 就是啊，就是在身体上真的伤害对方，这是神绝对不允许的。OK，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都有他的尊贵与荣耀，你不可以去伤害他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更可怕的伤害，比动手还要厉害的伤害，是言语的伤害。因为动手的伤害，那个伤害如果要挽回过来，还有可能。但是言语给别人带来的伤害，常常是多少年他只要想起那一句话，他都痛得要死。这是为什么我们想要在夫妻的关系上能够经历神的同在、恩典与祝福，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沟通，怎么跟人家讲话。那其实沟通有难处的不是只有夫妻啊，我们那里的小孩子到了13岁14岁放学回家的时候，那做父母的真的痛苦，有一家算一家。小孩子一进门，妈妈好努力的确保自己在孩子进门之前妈妈已经回家了，这是不是好妈妈？不容易啊，对吧？你工作要怎么安排到你可以孩子回来你就在家，这是很难的事，妈妈都已经做到了。那有的时候还是夫妻两个轮流哦，他们就是真的爱他们的孩子，孩子回来他们就在家，孩子一进门不管是妈妈也好爸爸也好就问说 How is your day?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？那个孩子一句话回答 Fine， 很好。那做父母的就急啊，就要问第二句啊，哎，有没有什么很开心的事啊？No， 没有。父母再问，那有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啊？ No， 最后憋不住了，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分享吗？ Never mind， 不必了。你注意啊，孩子的所有的回答都是一个字的英文啊。然后那个小孩子就进他房间，进了房间以后就开始跟他的朋友讲电话，你在外面都听得一清二楚，他有说不完的话，他一直笑一直讲一直讲，那做父母都要流眼泪。他跟所有的人都有话讲，就是跟你没话讲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同样的问题，就是做父母的从来没有想过，跟人沟通是要学习的。做父母都是我想到什么就是什么了，你想到什么就是什么，你要换过来想一想，如果你是接受方的，如果有一个人是这样子跟你讲话，你会怎么样？我帮助过一个15岁的孩子，一个小女孩，长得蛮不错的，看起来像天使，咬她妈妈的时候像魔鬼，因为她妈妈管她她不听啊， 他妈妈要动手，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啊，哇，就干起来了，不得了啊。下大雪的晚上，他妈妈他就跟他妈妈打完了架，就说我走了，他要离家出走。他妈妈不让他走，死命的把他抓住，一个手抓着他，一个手给我打电话，就跟我讲说你来接我女儿。我一听就知道出大事，就冲过去。我冲到那里想劝两个人，因为两个人正在打，他抓他的头发，他也抓他的头发。我一冲进去，他妈妈马上放手，然后跟他女儿讲，你跟叔叔去吧。我是昏了你知道吗？他为什么要跟我去啊？我他跟我去有什么用啊？但是在那个情况下，我又不能说我不要你跟我去，对吧？因为后来稍微了解一下就知道已经是一塌糊涂了。那长话短说，我们后来被迫就把这个孩子带回家。哦，他在我们家呢，真的是好可怕。那这个孩子呢，在我们家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神改变他。慢慢的，我发觉这个孩子其实不错的。他虽然生活上很多方面很差，譬如说他早上起来进了厕所他是不出来的，他那一张脸哦，不知道怎么那么脏，要洗那么久。你在干什么？洗脸。半个钟头不出来，我十秒钟不到一个脸就洗好了。我的脸是很干净的，对吧？他脸一定是超级这个脏，怎么那么久还洗不干净？哇，受不了！而且他只要离开厕所，那个厕所像二战以后的状况，你不能想象那个乱七八糟的样子。哎，但是这个孩子啊，慢慢跟我们关系好了，跟我们讲话。到一个地步，乖乖的上学，乖乖的做功课，什么都很好。住了几个月，我就跟他妈妈讲，可以先回去了，不能再留在我这里了。他妈妈把他接回去，第二天就打电话来，打电话来说什么呢？你不是说我女儿好了吗？什么都跟你说吗？我说是啊。而且很听话吗？我说是啊。他为什么他回来就不跟我说话呢？而且我说什么他都不听呢？那我就奇怪了，我就说怎么回事？我就去了。这次我就问那个女孩了，我说你为什么不跟你妈妈说话？她说我为什么要跟她说话？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他说叔叔，我告诉你，我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，我妈妈每天说的话都是一模一样，她还没有说我都会背。早上我在床上我就听到她讲，来不及了，你要赶快起来，不然你就迟到。她说我当然不会赶快起来嘛，我不想起来嘛，所以马上不要两分钟，他接着就会讲，你再不起来我就要进来打你。一句一句一句他都背给我听，一直到晚上睡觉，每一句，他说他每一天跟我讲的话就是这样。他说我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讲话？ 他根本不在乎我，他根本不关心我，他根本不了解我的感受，他只希望我做他要做的事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那这个母亲当然是极端了，像这么母亲，这个母亲这么奇葩的应该不是很多。但是后来我在很多其他小朋友交往的时间里面，他们都告诉我他们的爸爸妈妈差不多都是这样啊。夫妻中间也是如此，如果我们的沟通就是把我们要求对方的事说给他听，如此而已，那个不叫沟通，那个叫给指令，对吧？人跟人中间要有关系，最关键的事就是要沟通。如果只是给指令，不会有关系的。你不会跟一个人，他见到你就是给你一个命令、两个命令、三个命令、四个命令，你跟这个人没有关系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信仰跟所有其他的信仰一个本质上最大的不同，其他的信仰是宗教，无神论是不是宗教？是一个宗教，你知道吗？它有一套理想，它有一套理论，那是一个宗教。有些政治也是一个宗教，你知道吗？像美国的三 K 党就是它像一个宗教一样的，是很奇怪的宗教。那我们平常比较知道的宗教，什么佛教啊、基督教啊、天主教啊、回教啊，这些是我们比较知道的，印度教，对吧？这些的宗教是什么呢？所有的宗教它都有特点的，它的特点基本上就是它有一套行事为人的标准，哪些可以做，哪些不可以做，你按照那些东西，就是一堆的指令嘛。你按照这个指令呢，你就有好处，你不按照这个指令呢，你就遭殃，这就叫宗教。所以所有信各样宗教的人，他跟他信的那个教的教主或者他拜的菩萨没有关系的，没有关系的，这样听明白吗？只是我有求你给我，我答应你的事我做 OK 了，这叫宗教。信耶稣不是宗教，弟兄姐妹，信耶稣是关系，是你跟耶稣有关系。那我们怎么跟耶稣有关系呢？沟通啊。读圣经是干什么？读圣经是干什么知道吗？是听耶稣讲话，耶稣借着圣经跟我们说话。祷告是干什么？是跟耶稣说话，听耶稣说话，跟耶稣说话，目的是什么？建立关系。想清楚吗？但是今天你到教会里面去就不是这样的了。今天到教会里面读圣经也好，听讲道也好，是干什么知道吗？两种嘛，一种叫打鸡血，拉拉队，努力啊，学雷锋啊，当然我们不是用雷锋了，对，我们是学保罗啊，学亚伯拉罕啊，对吧？我们读圣经都是在找我们要学谁，然后要效法，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个可以做，那个不要做嘛。我们不过是接受指令， 听懂我在讲什么吗？所以很多人圣经读了没有？读了，天天读的都有啊。法利赛人读圣经怎么样？哎，你们中间谁见过法利赛人？一个都没有啊！哇，你们教会这么好都没有啊！我见过一个人，是一个犹太人。这个人是地地道道的法利赛人，是真的法利赛人。你知道今天还有法利赛人呢？你们不要以为今天没有，今天还有的。我在一个很大的会议里面，中间休息的时候去吃午餐，我祷告完了，我抬起头来，我看到一个人坐在我前面，他说对不起，因为没有别的位置，我可以跟你坐吗？那你再不高兴你要说可以嘛，对吧？这个是礼貌嘛。我说可以。然后他就说，我看你刚才有祷告。我说是啊。他说那你是信耶稣的哦。我说是啊。然后他说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我不认识你啊。他说我就是你们基督徒最看不起的法利赛人。所以我是真的遇见过地地道道的法利赛人。我一听他这样讲，我都傻在那里，不知道怎么给他回答啊。后来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们也没有那么讨厌法利赛人啊。我说我只是想了解一下，那你说你是法利赛人，你们的特点是什么？他说法利赛人的特点就是我们真的相信圣经，我们好好的读圣经，而且我们把每一个要求都很认真的去做，这叫法利赛人。哦，我一听都呆了，这个不是我们要求教会弟兄姐妹的吗？难道我们就叫我们的弟兄姐妹做法利赛人吗？所以我就跟他开始讨论。我告诉你，我还很少碰到一个人旧约圣经像他这么熟悉的。随便我讲到一件什么事情，哇，他就来龙去脉，哇，把他们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他们的拉比从各方各面怎么看这节圣经跟我分享。哦，受益良多。因为你知道我们其实离开旧约圣经很远了，所以我们常常读旧约圣经，我们很难进到他们当初圣灵写给犹太人的时候那个场景。但他们犹太人有这个本钱呢，所以哇，跟他交通我觉得很开心啊。可是等一下那个铃就响了，我们要去开会了。那我就跟他说，真的好开心跟你聊天，愿神祝福你。因为我们要走了嘛，啊，就是因为我知道犹太人他们的礼貌就是给别人祝福才走的，所以我就说愿神祝福你。那平常我碰到的人，如果跟他讲说愿神祝福你，人家的回答都是说啊，也愿神祝福你，或者是说谢谢。哪里想到这个老兄看着我说，哇，你好聪明啊。我说愿神祝福你，他居然会回答说，哇，你好聪明啊。你听得懂吗？听不懂，我也听不懂。所以我问他说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你为什么这么说？他说你忘记了吗？神告诉亚伯拉罕，谁祝福你的子孙，耶和华神就要祝福谁。他说你真聪明啊，你一祝福我，耶和华就要祝福你。 弟兄姊妹，他圣经熟不熟？
熟。
他信不信圣经？
信。
但是他跟耶稣有没有关系？没有。如果我们读圣经读的跟耶稣没关系，白读，同意吗？好，再问你，你们祷告不祷告？啊？你祷告干什么？这里的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像美国的家庭主妇啊，或美国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美国人呢，都是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才到 Costco 或者是到大的超市去买家里需要的东西，所以他们去买的时候呢，都带一个很长的一个清单，要买这个，要买这个，要买这个，要买这个。那我们今天大部分的祷告是什么呢？我们就带一个清单去见耶稣，我们告诉他我们需要这个，我们需要这个，我们的健康，我们的老公不听话，我们的孩子有问题，我们一样一样跟他说，对吧？我们真的把我们的心向耶稣敞开吗？我们真的愿意耶稣了解我们心里的感受，我们想跟他分享吗？还是我们只想跟他要点东西呢？现在懂不懂为什么我们这些基督徒可以信主五年十年，其实我们跟耶稣没啥关系耶，我们还是很陌生的，你明白吗？我女儿大学毕业以后干了一件要我命的事，两件。第一件，她打一个电话回来， Daddy， 我越祷告越觉得神叫我不要工作，要去教会全世界服侍。哎，我女儿念 Warden 的，你们知道 Warden 是什么学校？ Warden 是宾州大学的商学院，是全世界唯一可以跟哈佛商学院平起平坐的学校。那个学校毕业的学生基本上就是华尔街的那些会赚钱的人，他一毕业的工资就是我在电脑界干了20年的工资，这样懂吗？他说他不去啊，他也不想想他念了大学这么多年的学费。是我贷款来的啊，他不去呢我还要还的呀。请问你，如果你女儿大学毕业跟你说她全时间要去教会，你什么反应啊？感谢主。我是没有，我没有你们那么属灵啊，但是我又不能跟他讲不可以哦，我也不能跟他讲说哇那个欠的钱怎么办啊，对吧？因为那个太肉体了嘛，对吧？所以我要假装属灵一下啊。所以你们现在都认识了啊，我们这些传道人常常是最假冒伪善的。我怎么假装呢？我说女儿啊，服侍全时间的服侍是很严肃的事情，你要好好的祷告，你要确定是神的呼召， 你们不给我鼓掌，气死我了。属灵不属灵？超属灵的，我自己都觉得很属灵啊。但是哪里碰得到我女儿，我不是她对手，知道吗？所有做爹的，你记住，你不是你女儿对手。她一句话就回我，她说 Daddy 啊，如果我打电话告诉你我决定去 JP Morgan， 你会告诉我要好好祷告吗？真的活活给他气死，你知道吗？那你想想看，他这个决定后面那几年真的把我整惨，对不对？那就不说了。他更厉害一件事啊，有一天跟我讲，不是他跟我讲，是911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教会服事已经告一个段落，他放下来，他就准备去找工作。那他准备找工作的时候呢，很有意思，就在他要拿到 offer 这个人家要请他的时候，911炸了。那911一炸，什么都没了，对吧？那他在家里很无聊啊。那我们就说，我们刚好要去中国服事，你就跟着来吧，到中国玩一玩。哇，这个是我很大的错误。一个美国小孩，又不会写中文，又不认识中文，看起来就是一个香蕉。什么叫香蕉？外面黄里面白嘛，对不对？你说他是中国人看起来像，其实他哪里是中国人，他是美国人。把他带到中国去啊，要命了。我做梦也没有想到，那就开始了神把他摆在中国的好长的一段时间。他在中国待了几年，哦，那个很多惊心动魄的事情就不说了。有一次他回来看我，跟他聊天，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，女儿，你在中国这几年学到什么？神到底教了你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他说 Daddy 啊，中国这个国家太好玩。我说怎么好玩？他说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原则，有关系就没关系，没关系就有关系。对不对啊？真对哦。哎，但美国小孩学到这个不简单哦，对吧？但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们，在属灵的世界里面，这个是真实的。你跟主耶稣有关系，什么事都没关系；你跟主耶稣没关系，什么事都有关系，而且都是大关系，都是难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学沟通第一个要跟谁沟通啊？先学跟耶稣沟通。你知道你去买参考书怎么沟通，你去听很多婚姻讲座讲沟通，没有人告诉你先去跟耶稣好好沟通，对吧？很多人会教你啊，怎么讲话委婉一点啊，教你这个哪些什么话要怎么讲啊，那个我也会啊，虽然我不一定做得出来，但我会讲啊。但是我这么多年下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们一件事，这些沟通的原则不是讲一讲就搞定的，不是的。 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谁不懂啊？每个人都懂啊。问题是，你做不到，同意吗？我跟所有的父母讲，管小孩不要发脾气，要没有脾气的时候打他。每个父母都看我，没有脾气怎么会打他？那弟兄姐妹，你有脾气打他的时候，你不是管教他，你有脾气打他的时候，你是发泄你的怒气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叫做虐待儿童。道理懂不懂？做得到吗？很难哦，很难哦。那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，我们要来看一下雅各书第三章。注意哈，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父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你去看解经书，你听过的讲道，请问这节圣经都告诉你什么？你们没有听过？应该听过吧？大概我所听过的传道人讲到，我所看过的参考书都是告诉你，你在教会里面不要随便当讲道的人，不要随便当教儿童主日学的人，因为你这个叫做师父，你如果干上这个职位，你很麻烦，因为这个职位虽然有荣耀，带来很严重的后果，那个后果就是要受更重的审判，对吧？啊，你们所有听过的是不是像我讲的这个意思？是哈。那弟兄姊妹，其实我告诉你，多跟犹太人交朋友的好处啊，就是对这节圣经会有更深一点的体会。如果今天对啊，如果我说错，你们原谅我啊。今天对一个温州的父母，做父母的人说，不要你的孩子将来会发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发财以后有更多的麻烦。你觉得那个温州的父母听到有什么反应？啊？他一定会吓一跳。你在说什么？谁不希望发财啊？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后来我从犹太人那里才学到，不要多人做师父，就等于跟一个很看重钱财的人说不要发财，或者像我们在美国这些做父母的，如果你跟他说不要你的孩子进常春藤，听懂吗？因为在犹太人的世界里面， 可以做拉比，是他们认为最荣耀的事，他们认为最好的事。圣灵感动雅各说这句话，就是要用一个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他们才会知道，哦，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都不可以，都要受更重的审判，那你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呢？雅各下面才跟他们说下面的这段话。这样子读懂了这节圣经没有？雅各下面跟他说的话，我们今天当然没有时间仔细的好好的看，但是弟兄姊妹，雅各下面说的话，简单的来讲，他告诉你什么？他第一个告诉你，舌头，你会说什么样的话？这个话太厉害啊，你舌头会改变你的人生啊，你的舌头会毁掉你的家庭，你的舌头也可能建立你的家庭，对不对？所以雅各在这里说什么？雅各要告诉当时的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舌头是大有能力的。但是雅各在这里告诉当时的弟兄姐妹，也是告诉我们，比那个更重要的是，你要管住你的舌头是不可能的。你怎么管？你管不了的。他形容舌头像什么？马的脚环，船的舵。请问你，谁有资格掌控马的脚环？是马还是马的主人？船有办法掌控自己的舵吗？一定是开船的人才能够掌控舵。那弟兄姐妹，你的舌头谁是主人？这才是关键。我们如果今天希望在言语上能够没有给别人带来伤害，反而可以给别人带来祝福，可以真的达到沟通的目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雅各告诉我们，人的舌头其实是受人里面你的心真实的光景所掌控。那听懂这句话什么意思了吗？你希望你的舌头能够管得好，你希望你能够像师母讲的嘴甜，你必须先让你的心甜。你心不甜，你嘴甜不来的。你如果嘴甜，那个也是假的，一下子环境一来就把你改变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要学沟通，你真的要学怎么听，不是听光听别人说什么，你真的要学会怎么听神的话。因为什么东西能够让你的心改变？少年人用什么洁净自己的行为呢？只有耶和华的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实实在在的需要很认真的明白一个事情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沟通，我们的舌头真的能够说对的话，好的话，我们就一定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里面。 我们是真的要明白神的话，思想神的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不能够把读圣经当作读佛经。我的朋友，我的大学同学，大学一毕业就出家当和尚，那他们佛经念不念呢？念的。但是我跟他讨论起来的时候，我就清楚的明白一件事，他告诉我，我们念佛经不需要懂的，如果你把它搞懂了，你就已经不空了，你已经执着了。因为佛家里面讲到的是心性，强调的是你不能够执着。你们还记得吗？是棋子动还是风动啊？哪一个动？都不是，是心动。所以对着学佛的人来讲，读佛经不需要在乎的，你就读吧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读圣经不可以这样，你需要把神的话反复思想，要常常的想，常常的想，一直在想他到底在说什么。主啊，你借着这个话你要跟我说什么。当你慢慢慢慢越来越多思想的时候，神的话在你的生命中就带下了生命本质的改变。我以前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，我不说现在不骄傲，只是现在没有以前那么骄傲。那为什么会没有像以前那么骄傲呢？是因为神的话在我里面不断的改变我。我以前是一个非常小气的人，我看一块钱啊比命都大，真的，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。因为我们穷嘛，你想想看，一个人穷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每一文钱你都觉得是很重要的事嘛。我们那时候不是我一个人穷啊，我同学也穷啊。你知道我有两个同学一起住一个房间，两个人后来吵架吵到不来往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有一个同学嫌另外一个同学卫生纸用的太多，因为他们开销是两个人一起付的嘛，那你用那么多我用那么少，不公平嘛。我们那个年代真的很可怜，因为物质的缺乏，因为我们穷，所以我们把钱看得很大的，我们变得很小气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弟兄姊妹，神的话一直改变我们，一直改变我们。后来当我们被神的话改变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蛮穷的。我们那个时候是地地道道的月光族。什么叫月光族？就是每个月你赚来的钱一定都花光的，不会剩下一毛钱的，因为就是这个手进来这个手就要出去的，刚刚好的。不是我们浪费，就是赚的太少。但是很奇怪啊，当神的话改变我们里面的人的时候，我们的眼光改变了，我们的心改变了。我们那时候真的很穷，哎，人家说我们叫穷开心，很穷就很开心，不只是穷开心啊，最奇妙的是我们会变得慷慨。我们请同学，请那些跟我们一样穷的人，我们来吃饭。那我们请他吃饭，对我们来讲就是很大的负担了。但是我们为什么请他吃饭呢？因为请他们来吃饭，吃完饭就可以带他们查圣经啊。啊，我们花那个钱花得好开心啊，我们一点都不会舍不得。这是怎么来的？ 这是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如果希望你跟人有好的关系，你如果希望你可以跟人有好的沟通，我不是告诉你们很多其他的技巧不要学，沟通的技巧要学，但是我今天不教你们是因为学那些技巧的书太多了，你们随时都可以找一本来看，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的是，你的心要先改变，你的心改变到越来你越认识神，越认识基督，你跟他的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，你里面流出来的就是甜的水。我们这些人，像我自己哦，你们一定比我好，因为你们成长的过程没有像我那么的糟糕。我有很长的时间，我的第一反应，任何人跟我讲任何事，我的第一反应出来的话一定都是伤人的话，因为我里面充满了苦毒，充满了埋怨，充满了不相信神。所以当我听到别人讲任何事情的时候，我都是用负面去对他，那那个结果就是造成没有沟通，我不能跟人真的建立什么好的关系。但是当神的爱，当神的话在我里面一点一点的改变我的时候，那就完全不同。当别人批评我，当别人说一些我很不爱听的话的时候，我很惊讶的发现我的第一时间反应不是愤怒，不是为自己辩护，我的第一反应变了，我的第一反应会想说，哎，神是不是借着他提醒我什么事，我有什么地方也许我错了，我也许有什么地方是我自己看不见我的盲点，我来省察一下，我来看看我里面是不是我有问题啊。那如果我检查了我自己没有问题，我很开心啊，对不对？我检查我有问题了，我也很开心啊，我赶快到神面前去认罪，而且呢我还谢谢他提醒我，多好。那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这根本不像我，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啊。神他就是可以做这个事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他是真的，他是又真又活的。我最后只要讲再讲一点，不要跟自己讲说我控制不住，这是谎言，这是魔鬼的谎言。你没有信耶稣以前，你碰到一些情况你是控制不住的，因为你没有信耶稣以前，你是罪的奴仆，你是魔鬼的奴仆，你是受他辖制的。你知道受信耶稣啊，我当初信耶稣我完全不懂这个，但是我却经历到很多这样的事情，那就是信耶稣这件事情啊，它真的是太好。它好在一个，有一个特别好的点是什么呢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再做奴仆，你们是自由的人。我 当初根本不懂，但是后来发现了，这是真的。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可以不再受以前辖制我们的东西。我成长的过程不只是因为有家庭的悲剧，我成长的过程也是我们在的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迷信的地方，因为是渔村。那个年代的渔村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迷信，因为那些船都很小，而且没有设备的，不像现在，现在的渔船那、啊、什么雷达什么有的没有的一大堆东西，以前的渔船有什么？全靠老船长的经验。这个海啊很美，但你们知道海很可怕吗？船出去不知道回得来回不来。所以我们那个附近啊，渔村啊，家家户户都迷信啊。我们那个小岛上别的东西不多，庙多，各式各样的庙，而且呢每个都要去拜，因为万一漏掉一个怎么办？他就不保佑你了。因为很可怜，你知道我们村子里啊很多寡妇，为什么很多寡妇啊？那打鱼的出去不回来了，就没了。所以我们那是非常迷信的。那在那个很迷信的环境里面，其实我们也我自己啊，也受到一些邪灵的恐吓。但是很稀奇的是什么事呢？信主以后啊，这些邪灵还来骗我，还来恐吓我。我有很长的时间呢、啊，有的时候晚上会做噩梦，好像有人要来掐我，有人要来抓我，我觉得很恐怖啊，吓得半死。后来神真的很恩待我，神恩待我什么呢？神给我一个小小的经历，很小很小的一个经历。那个经历就是我们以前经过坟地啊，又没有灯啊，我一个人是非常害怕的。因为我们从小就听说你这个你在那里走后面有声音啊，你不要回头的。那第二个你千万不要跑啊，你要跑他一定追死你。我们一个礼拜堂因为没有钱，所以他盖在哪里呢？就盖在那个坟地的外面。那我那个时候去聚会啊，聚完会我们年轻人要帮忙收拾啊，有一天晚上啊，我在那里搞完了，我发现一件糟糕的事情，就剩我一个，其他的人全没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下麻烦了。我是回家不回家啊？我要不要回家？不要。不要住在那里也会怕，对吧？因为外面就是坟墓嘛，对吧？会害怕。我那时候挣扎，我在想，这里是礼拜堂，他可能不敢进来啊。可是后来一想，哎，那不一定哎，因为都没有人呢，只有我一个哎，那他进来怎么办呢？我想还是回家比较好。回家一路走真恐怖、哦、
真的很恐怖哦。我就拼命的祷告，一边祷告一边走，一边祷告一边走。哇，走到家的时候真开心哦，感谢主保守。吓得半死。下个礼拜聚完会又在收东西的时候，我很注意啊，我确保我不是最后一个。等我注意到的时候呢，只剩下一个姐妹，其他都跑了。那个姐妹正要走，我说哎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我们一起走。那姐妹看看我，为什么？哎，我是男生呢。而且你们大概不知道，我信主以前我是大哥啊。你知道什么叫大哥吗？就是我们一帮兄弟出去走路的时候，如果有人看我们，你看一眼我 OK 啊，我让你看、啊、你如果有种看我两眼啊，我就问我的弟兄要不要去扁他，懂不懂什么叫扁呢、啊？就是把他打成扁的。然后如果我的兄弟们说扁，他们就上了，因为我是大哥，这样懂吗？所以信主以后不是大哥了哈，但是在一个小女生面前，你叫我跟她讲，我害怕，我还真有点说不出来，所以我就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小姐妹真的很可爱，她看看我，她说读一节圣经，还要读哪一节圣经呢？他说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那个世界的还大。他叫我读，我读完了，他再读，我再读，再读，我再读。他说你相信吗？他说你相信吗？那是第一次我发觉我不相信圣经。所以当他再问我你相信吗的时候，我突然发觉我不相信，我心里面很自然的跟主讲，主啊，我要相信你的话。奇怪哦，那个经历很奇怪，再走出去一点都不怕，一点都不怕，我自由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你是自由的，魔鬼还要骗你的，他还告诉你你不自由的，他还要来吓你。每一次他来吓你的时候，你就记得我里面的比你大，退我后去，你就不受一切的捆绑。所以不要相信你不可以，很多人讲我就是这个脾气，没有这个事，我可以证明给你看，没有这个事。如果你正要发脾气的时候，有一个你非常非常害怕或者尊敬的人出现了，请问你那个时候脾气还发不发？马上没有了，对吧？那证明什么？可以控制，好吧？所以弟兄姊妹记得，我们是自由的人，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今天要努力学的，让主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，然后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好了以后，再学一点沟通的技巧，如鱼得水，你跟人的沟通就会越来越好。 神祝福你们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求你亲自保守你的话，让你的儿女们知道，我们的心决定了我们的舌头。就求你保守我们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